会啊，你唱诗就要这样唱，知道吧？啊，把热情唱出来，把对神的爱、对神的感恩唱出来啊，那这会帮助我们的敬拜，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呢更集中。特别唱诗的时候，圣经也应许我们，神要设立宝座在哪里？在以色列的赞美。所以，当以色列，也就是他的百姓，在赞美的时候，神就把宝座赐在我们中间。阿妹吗，弟兄姐妹？所以，我们唱歌哈，不是在等人哈，我们唱诗也不是等待会听讲道的一个预备，不是的。我们唱诗是恭迎神的同在，让我们在敬拜赞美的里面，预备好自己的心来朝见神啊。所以，感谢主。刚才呢，快了3首的诗歌，弟兄姐妹也唱得很好。那么，愿神的灵，继续在我们当中运行。今年对我来说是蛮特别的一年哈。很快的，神带领我们在康州服侍。那么，从2007年到现在，已经17年了哈。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。刚来到康州的时候，我的大孩子、大女儿都还没2岁哈。那么现在都上大学了，刚大一1年级哈，那很快呢，我就不敢自称是年轻人了，因为有更年轻的出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笑我说啊，你现在是年轻的中年人，对，在中年里面我算年轻的。OK，很快，这17年，当然在教会里面。见证牧师牧会的服饰，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。但是，我想所有的属灵的功课的里面，有一样特别需要学习，还继续在学习当中。什么功课？就是牧师跟教会的关系，就是弟兄姐妹之间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那种生命的关系，哎呀，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哈。那么过去牧会17年的当中，有很多的机会跟教会一起来成长。那么弟兄姐妹当中一起来服侍，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同心，本来也是应该这样，但是也有一些时候大家意见不同、看法不同的时候，那就是要学功课的地方了。我们怎么样在那样子看法不同、彼此有些甚至有些冲突、有些矛盾的时候，可以化险为夷，可以因着爱、因着合一、因着耶稣基督彼此相爱的命令的缘故，我们可以胜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处。我想，那这个是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一个功课。那今天我们的题目，在基督里的真感情，就是要透过保罗跟提摩太，还有当时一位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同工，叫做以巴弗提，他们之间的交流，他们之间的互动，包括跟腓立比教会的交流跟互动了，让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这些使徒、传道人、同工们、弟兄姐妹们。他们怎么样在主里有一份很特殊的情感？那我们是从这一个19章开始，19节开始读起了哈。那么第二章前面在说些什么呢？那简单的说哈，第二章前面有一个主题哈，看一下啊，先要这个按掉是不是？OK，got it，好。那么第二章前面15、16节啊，可以说是19节之前的一个主题。这个主题是什么呢？保罗劝勉这个腓立比教会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神说，神呼召我们，不只是仅仅得救，个人领受了这救恩而已。我们还蒙召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好像 stars in the universe， 好像在宇宙中的那个恒星亮光一样，将生命的道能够表现出来。啊，这是我们19节啊之前，那么保罗讲论的一个重点。那19节之后，我想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哈。那么好像保罗花了不少的时间在讲啊，他将来想要打算怎么样啊？那我们要知道，那么腓立比书信呢，是保罗他被关押在罗马的时候写的一封信。那么借由同工带到腓立比教会去啊，所以他当时候正因为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他没有自由行动的可能。但是呢，他看他自己的案子，他有一种把握，他觉得呢可以在有生之年哈，这个案子会了结的。那了结之后呢，我计划要做些什么事？那保罗的计划是什么呢？他就计划去探访腓立比教会。那为什么那么多教会当中，保罗特别想去探访这个教会呢？那整个腓立比书，包括使徒行传的历史，告诉我们，保罗跟这个教会有特别的感情啊。那么这个教会提供了一些财务上面的支持给保罗，那么请同工带到罗马来。那么保罗呢，写一封信来表示感谢的意思。啊，这是整个腓立比书的一个大纲，就是保罗写一封信来感谢教会，这就说明了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感情特别的好，啊，有一种特别的深切的属灵的关系哈。那么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，特别提到了一些人物，包括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提摩太跟这个以巴弗提哈。那我在准备的时候，就想起中国话里面有一句哈，叫做"打虎还靠亲兄弟，上阵什么，还需什么父子兵？"对了，父子兵是不是？在福音的合掌上也是，我们看到保罗跟提摩太，提摩太啊，保罗自己说了哈，这个你们知道提摩太哈，他希望福音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。哎呀，上阵还需父子兵。保罗跟提摩太，他们像父子一样，在福音的合场上面战斗、努力、拼搏。那么，为了神的国度，为了教会的建立，他们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保罗为了福音要被关押起来。那这一关押啊，没有人知道关多久哈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在被关押的过程当中，那么提摩太，跟以巴弗提呢，就来探望保罗，我们看到他们的表现，好像明光照耀，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的时候，表明怎么样表明出来呢？就表明在他们之间的那一种真正的感情。他们的感情像什么？像是父子兄弟一样的情感。讲到这个以巴弗提哈，我们刚才也读了，保罗提到他的时候，他是我的兄弟。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应我需要的。讲到以巴弗提，这个人是我兄弟，跟我一起共同当兵的，我们是同工，非常亲密。所以情同父子，情同兄弟，这让我们看到表明基督的道，就表明在他们之间真正的情感，而在他们情感的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同心，同心如父子。同心如兄弟的表现。我在讲这道的时候呢，也想起哈，在我们教堂哈对面有康州最大的一个监狱。你们不知道我们那个小 town 叫做 Cheshire，康州最大的监狱就是在我们 Cheshire town 里面。也不知道为什么州政府把那么大的监狱放在我们的小 town 里面哈。我们刚才讲到了哈。保罗当时候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。各位，你想一想啊，换作是你，你也在罗马，你要不要去看望一下保罗？保罗，被罗马政府关在监牢里面。换作是你的话，你愿不愿意去看一下保罗？愿意吗？真的？你不怕被牵连吗？啊？ 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他人在罗马，直白的说，就是在罗马的教会，也不是所有的人敢去监牢里面探望保罗，因为这很简单，谁都不想被牵连。但是提摩太也好，以巴弗提也好，他们好像不担心这个事情。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也不在乎被人牵连。对，我们的，我可能我们年轻一点的时候，甚至可能是你中学的时候，真的是可能你都听闻过了文革的时候。哎呀，那个时候风声鹤唳，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，谁敢被牵连？谁愿意去看监牢里面的那一个？可能是我们的朋友，可能是我们的老师，可能是我们同学，可能是我们邻居。可能是你的丈夫、太太，可能是你的孩子，谁敢去看？谁都怕被牵连。哎，这就凸显了提摩太跟以巴弗提，他们跟保罗那种特别的同心，那种特别的情感。对，读起来很容易，事实上很不容易。我们通常哈很注意这些书信里面讲教育的部分。讲一些道理的部分，那个19节以后，我们看，哎，这个好像是交代他个人的私事啊，很重要吗？为什么要写那么多？各位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每一封书信都是保罗个人的书信。既然是个人的信，就会交代一些个人的情况。但是，往往就在这些细节、个人的私事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跟第一代的教会，他们怎么样把他们听到、所学到的福音应用在他们实际生活里面。他们在这个传讲这个福音的里面，他们生命的见证是什么？往往就在这些细节里。好，我们看到了提摩太、以巴弗提，他们爱保罗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他们不怕受牵连，他们要看，要去监狱里面看保罗，他们要把教会带的礼物、奉献的礼物，要亲自交给保罗。各位，这不简单啊！我在想哪一天哈，这个黄牧师哈，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哈，这个不小心或者是还为了福音的缘故好了哈，被关到我们确学的监牢里面去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们会不会来看我一下？哎呦，真的好，好，这个写字画押哈，到时候再。他们很勇敢，提摩太。跟一般附体，那么他们对保罗有真的那一种爱，跟他可以同心到那个地步。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书信的时候，哎呀，看着好像流水账哈。我要出去啊，那我出去之后呢，我去看你们。但是在那之前呢，我先打发两个人去。第一个人就是提摩太啊，我先请提摩太代表我去探望你们，问候你们，感谢你们。然后呢，我也要打发你们的人，就是以巴弗提啊。以巴弗提是从腓立比来的。那么呢，保罗说他生病了，可能的情况是这样：以巴弗提呢，跟教会其他几个同工从腓立比，那么带了奉献，那么来到罗马探望监牢中的保罗。那当时候的监牢哈，没什么人权的哈。那么你没有东西吃，你没有衣服穿，那是你的事，政府不会提供的哈。所以你要靠亲属、靠朋友来支援你。所以教会的供应就非常重要了。所以这个以巴弗提带着教会的奉献、财物等等的，那么就来看这个保罗。可能在途中，以巴弗提生病了。生病的时候啦，那么人到了罗马之后，把礼物交给这个保罗之后，他就要在罗马养病，打发其他同工先回去跟他报告，礼物已经送到，但是我生病了哈，你们这些人先回去我们故乡腓立比。那保罗知道这个事情了，保罗就写信，我们刚才所读到，将来我出狱之后，我去看你们，但是之前呢，我也希望提摩太跟你们的人，这个以巴弗提，他实在心里很想念你们。所以呢，我也希望他能够比我之前先回去，啊，所以这是这个信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大概一个交代，保罗的一个计划。各位啊，我们读的很简单哈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从腓立比到 罗马这个路到底要走多远？那我 Google 了一下哈，如果大家这个手机也可以 Google 一下，很简单哈，你就 Google 从罗马到腓立比。那我查了一下，开车的话，你连续开车的话要开多久啊？要开20小时又6分钟啊，就说你都不休息哈，一直开车。那我查了一下，如果走路的话要走多久？走路的话要走10天，10天。那各位你看，走路要走10天，按照 Google 对我对 Google 理解的话，他10天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眠不休的走路哈，走24小时哈，从罗马走到腓立比要走10天啊。那你能够一天走路走24小时吗？能吗？你一天能够走多少小时啊？啊，顶多给你8小时，你已经很会走路了哈。好，一天走24小时要走10天，那请问啊，今天考一个数学题哈，走8小时要走几天？哎呦，你们数学真好哎！我问一些弟兄姐妹还得想哎，他们哈，不简单，在下午的情况之下，脑筋那么清楚哈。一天走24小时要走10天，一天只走8小时要走多少天？30天，exactly 30天。所以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行程哈，你看一下，哎呀，又要过山，又要过河，又要过海，哎，这30天的路上有没有危险？可能有，盗贼的危险，江河的危险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，当时候的旅行不是一个安全的事情。盗贼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种种的危险，他们要把教会的财物带在身上，千里迢迢的从腓立比要走到罗马，然后再走回去。对，什么叫做相爱？什么叫做彼此相爱、彼此同心？这个是要付上代价的。保罗也好，提摩太也好，以巴弗提也好，他们的爱。不是嘴里说说的，我们看了只几句话而已啊，你就知道里面有多少的危险风险在里面。那为了爱弟兄的缘故，他们愿意付上这个代价，走路冒险30天。那提摩太生病了，提摩太这个以巴弗提病得很重，甚至到一个地步。保罗很担心哈，感谢神啊。后来保罗知道了这个以巴弗提呢，病好了，那么最终他得到神的医治，是不是神迹？不晓得哈。总之，以巴弗提病好，他终于可以回故乡去，可以回去教会跟教会报告。那么保罗的情况，报告啊，他这一趟罗马之行，那么。可以给教会做一个交代。我们看到这些门徒，他们表现出彼此相爱的事情。第一个事情就是在他们同心的事情上面。第二个就是这群人，他们是求基督的事，不是求自己的事。无论是提摩太也好，无论是以巴弗提也好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他们服侍、他们做人、他们作为基督徒的特色。那么讲到以巴弗提，保罗说他是为做基督的功夫，几乎致死，不顾性命，为了基督的事，他可以做到这样子。那提摩太也是如此，实在是挂念你们的事，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除了提摩太，除了以巴弗提，当时候的人跟现在人也很像，常常是求自己的事。而不求基督的事。那么，最近这一个叫做Pew Research 哈，做了一个统计，这个统计出什么样呢？在美国呢，那么大概有这个三个里面啊，10个里面有3个成人哈，现在是觉得自己跟任何宗教都没有关系啊，事实上就是跟基督教没有关系啊。在2007年哈。就是那一年，我刚到康州来服侍的那一年哈，还有78%的人觉得自己是跟基督教有关， 那么只有16%的人啊，觉得自己跟任何宗教都没有关系，有5%的人是跟别的宗教有关系。但是到了2021年的时候，你们看一下这个数字啊，红色的那一条线啊，是跟基督教有关联的，现在降到多少了？啊，多少？63%。那么这个灰色的线哈，就是16%，在2007年16%这样，现在升到多少？多少？29%。好，那么请大家再帮我算一下了哈，78减63是多少？哎，刚才的乘法都可以啊，现在减法应该啊，减法行吗？78减63多少？啊，15，对不对？29减16多少？哎，各位乘法可以，减法不行哈。29减16多少？13。也就是说，本来有78的人认为自己跟基督教有关，现在只降到63，所降的人数跟现在那个灰色的这条线啊，就是认为自己跟任何宗教都没有关系的人比例啊，就是差距刚好差不多，对不对？上面少了15%，下面多了多少？13。这就告诉我们。有不少人离开了教会，离开了信仰，他们现在，也就是没有参加任何的宗教，可以说是没有信仰的这群人，这是过去的这十几年当中所看到的一个变化。在基督徒的当中，你看了那个非基督教的宗教人士哈，2007年的时候是5%。到2021年的时候是多少？6%，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变化。意思就是说，那个78降到63的这些人，大部分也就是本来是参与教会或者是在有信仰的基督徒信仰、基督教信仰，这些人就离开了呀。他们没有加入其他的宗教，但是他们就离开教会、离开信仰。保罗说，人家别人都求自己的事。不求基督的事，这个别人不是指的非基督教徒，这个别人恐怕是指的当时候的信徒。本来是求基督的事，现在变得不求了，求自己的事，不再求基督的事。上礼拜四呢，有一个机会，跟一位同工哈，我们这个牧者的祷告会呢，邀请一位这个从西岸来的华人策略大会。啊，可能大家听过这个机构啊，一位叫李彦光牧师。那么呢，他成立这一个组织呢，啊，主要是希望联系啊北美的东岸、西岸啊，东边、西边的教会，华人教会哈。然后希望呢，透过他所创建这个平台呢，那么大家在这个侍奉上面多一点交流，特别为美国教会的复兴祷告，那么特别为美国来守望。那他们常常去探访教会哈，那么在疫情之后，常常去走动，他们发现一个事情哈，现在在北美的教会，在疫情之后，几乎大概只有一半的人愿意回到教堂来聚会了，那么不是表示另外一半人都在线上聚会，不是啊，另外一半的人几乎都流失掉了，只剩下一半的人。在教会里面，所以北美教会现在的光景比疫情之前要更加的艰难，事工受到了更大的阻碍，因为人员流失的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几天下来，大家练习或者学会了求自己的事，不再求基督的事。各位，从保罗的时代到今天，教会。面临相似的光景，求自己的事，不求基督的事。所以这几个人，他们在保罗的这个同工的队伍里面，好像一个小教会。这个教会有几个特色：第一个，他们同心，他们在主里面表现出真的爱，表现在同心上面；第二个，表现他们在求基督这个事情上面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。他们变成了同工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他们变成了家人。 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他们比父子还像父子，比兄弟还像兄弟。这是福音非常奇妙的地方。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，神使那些陌生的人可以成为家人。耶稣也说了，我们信主的人、信他的人，在现世要得到百倍。当我们为了主放下我们的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妻子、儿女的时候，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，在神的肢体里面，有许许多多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要成为我们的肢体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大家成为一体，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只有发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。在准备的时候看到一个例子，在台湾的时期啊，去年刚今年哈，我们要过这个旧历年的时候，有一天啊，警察局来了一个这个老先生哈，看来年纪很大了哈，70、80岁有，身体小小的啊，干干瘦瘦，那么来找警察，他说这个能不能帮我找到回家的路哈，我迷路了，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哎呀，老先生，你怎么找不到自己回家的路？是这个失智吗？还是什么？哎，没有，脑筋清楚得很啊，他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。那么他大概说明了一下哈，这个他的情况，然后呢，出示了这个证件。这什么证件呢？哦，原来他是一个和尚。那么呢，他现在呢，离开了这个寺庙，要回到自己的家。好，那么有了这一点线索之后哈，那么警察呢就把这个和尚带回家去。那么一进家门的时候，警察说：“哎，某某某哈，那个我把你父亲啊带回来。”那么家里面一个男人走出来了，警察确认一下，哦，原来是这个人的父亲。哎，我把你父亲带回来。各位，当这个找不到路回家的老人回家，看到自己儿子的时候，这个儿子有什么反应？应该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爸爸，你终于回来了哈！这个怎么找不到回家的路呢？不是，这个儿子看到爸爸回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干嘛回来？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呢？”哎呦，警察听了吓一跳，什么事情啊？原来是这样，这个父亲40年前就离家了，抛下妻子、儿子离家了。他的这个儿子是靠祖父拉拔长大，但是爸爸离家做什么呢？离家求道去了。那么入了这个寺庙，在寺庙里面呢，求佛。修佛到一个地步哈，他还被封作这一个和尚啊！你们看到这是和尚证书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和尚证书，这是第一次看到和尚证书。你们看过和尚的证书啊？你们看这中英文都有哈，什么时候他受戒啊？好像牧师这个案例一样吧哈。那么成为这个，在1995年7月19号受戒，受比丘戒哈。还有这下面可能红色，这是梵文还是什么？Anyway，他是还有他的名称的啊，一个和尚的名字，他是一个大和尚。那么他求佛去了，40年之后，他觉得要这个叫什么东西啊？叫什么？还俗啊？谢谢。他不要再做和尚了，他要还俗了。然后找不到回家的路，现在终于找到了哈。他儿子非常气愤哈，40年你都不理我们，12年前祖父都去世了，就是你爸爸去世的时候，我们拼命找你都找不到你。现在爷爷都去世12年了，你才回来，你回来要做什么？非常的愤怒。那么警察百般的安抚哈，哎呀，就是不要跟老人计较了哈。那回来的话，你得养他了。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在无奈的情况之下，这个儿子呢，就让他爸爸进门了，很可悲啊，弟兄姐妹， 真的宗教跟假的宗教就有那么大的区别。在真的宗教里面，在基督福音的里面，让陌生人没有血缘的保罗、提摩太、以巴弗提成为真父子、真兄弟。假的宗教里面，让有血缘的人现在虽然是父子，但是形同陌路。神的爱很真实，很奇妙。但愿这个爱常常凝结我们。常常凝结我们这些没有血缘的人，却因着基督的缘故，我们就胜过那些还有血缘的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家人，成为肢体，超越了种族，超越了血缘的关系。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奥秘，在神的家里面实现了。所以第二个，他们为了基督的缘故，这些没有血缘的兄弟姐妹们。真的在主里成为兄弟姐妹，成为教会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小小的教会里面，他们同心，他们求基督，还有第三个特色，这个小教会里面，他们的服侍，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别人，不是为了自己。当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保罗跟提摩太朝思暮想的不是怎么样能够出监牢，他们朝思暮想的是腓立比教会，他们希望可以去探望腓立比教会。他们想的，他们所愿意的都是别人。腓立比教会跟以巴弗提也是，他们所担忧的不是教会怎么发展，他们所担忧的是保罗过得好不好。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保罗在罗马被关押的时候，日子可以过得好一点？总是想着对方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因为在我们的时代里面，我们是越来越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时代。有些社会学者说，我们这个 generation 叫做 me generation，ME 哈，me generation，什么事情都是以自己做出发、做考量。那现在人比过去人是越来越自私了，越来越以自己当做世界的中心。保罗、提摩太是为了教会，他19节说：“哈，我告主耶稣，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我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着安慰。”啊，这是保罗的心声。我想要知道你们的事，才能够安慰我的心。以巴弗提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很想念这个腓立比教会，他是不顾性命的，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啊！这个意思不是说，哎，你们腓立比教会提供我的财物不够哈，还要这个以巴弗提来补上来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保罗所要表达的是，这个以巴弗提，那么真的是爱他到这个地步，那么可以代表你们的爱。那么，把我所需用的补上来，我透过他，我在监狱里面得到你们的关怀，我非常的感激的意思。那以巴弗提代表了整个教会的爱心，我收到了，您补足了我这个需要的所有的财物衣物的需要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教会也好，是为了保罗在着想；保罗提摩太也好，是为了教会在着想。那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刚好是相反的，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个经节里面，19、26跟30节都提到，他们互相的关怀，教会跟保罗的关怀，教会关怀保罗，保罗提摩太关怀教会，彼此互相想念、互相关爱的这一种很好的情况。但我们现在的时代不是这样的，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哈。叫做《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》，里面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历史学家。那么他从过去这个1960年代左右，一直到今天的美国社会的种种的改变，哈，他来做一些研究。那主要的改变是什么呢？他的发现就是，从过去上个世纪60年代到今天，美国社会文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就是不再是以神为中心，除此之外，是以自己为中心了。 那现在种种的表现在哪里呢？表现在所谓性的革命上面。Sexual Revolution 指的是什么呢？简单的说，这本书提到了现在社会现象，这所谓的性的革命，就是这个社会非常非常重视性，重视性别，性别的任何的议题都非常的关心。那他们里面有个口号啊，譬如说，身体跟 self 跟自我是分开的，所以要有所谓的出柜，这个 coming out。啊，如果你是同性恋啊，你是一个包装在这个异性文化里面的，那么你是一个事实上你认为你是同性的话，那么你应该 coming out 出来，那么非常高的评估我们的自我啊，the highest view of the human self, the self determines sexual identification, not sex organs 啊，意思简单的说，现在我们的自我已经高到一个地步。来决定我们的器官，决定我们的性别，而不是让器官来决定我们啊。以前我们的世代里面，你生下来你是男性器官，那你就男性；生下来女性器官，你就是女性。但是现在自我被高到一个地步哈，器官是什么不重要，你觉得你是谁，你是男的，是女的，这比较重要。所以现在的时代，自我已经被提高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自我意识来决定我是男性、女性，不是由我的器官来决定啊。那种种的迹象，这个改变根源是什么？根源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，以自私、自我为中心的时代。那造成我们现在看到社会种种的违背圣经的一些的情况，岂来有之？各位，我们在读腓立比书第二章前面的时候，19节之前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基督论。讲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说不定你都会背啊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什么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怎么样？就自己卑微，甘心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耶稣基督的榜样。他不是为自己，他是为别人，虚己成为人的样式。到一个地步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跟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刚好是相反。这个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却是以上帝的旨意为中心，自己谦卑到一个地步，舍去自己。各位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福音的信仰跟这个社会有多大的差距就好。那我们在基督里面。要培养这种真感情，除了同心，除了为基督以外，我们实际在生活里面，我们也要想一想其他的弟兄姐妹，为别人来着想。我们的事工，我们的生活的言行，我们任何样的事情，我们也想一想，以别人为优先，这个事工的推展也好，我们自己个人的决定也好，也想一想会带给别人什么样的影响。因为这是基督的榜样，这也是第一世纪这些圣徒们的榜样。为基督，为别人同心，在神的家里面建造教会，彼此有那个真正的在基督里面的情感，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在地如在天。有一句圣经啊，在这一个彼得前书1章22节，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啊，请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这是彼得前书里面的勉励。我们已经顺从了真理，信了真理了，用真理来洁净了我们的心了。那产生的果子呢？就是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在教会里面没有虚情假意。而当从心里彼此的切实相爱，来见证我们所听的道，顺从的真理洁净了我们的心，这有因果关系在里面。我接到一个弟兄的 email 哈，这个弟兄写一封道歉函给我，这是几年前哈，突然有一天 check 我 email 的时候，一封信跳出来啊，非常吸引我的眼球，看了一下啊，他到底写些什么啊？这个弟兄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了，所提到的事情呢，大概是10年前发生的事情。那讲的内容是什么？同工之间所造成的一些冲突啊，或者是纠纷啊。他写一封长长的信，很诚心实意的跟我道歉，说啊，我们不该这样对你啊，当时我们做的这些决定啊，事实上是伤害到你。哎，我看了这封信，首先吓一跳啊，哎呦，我这个道歉信10年后才写来，可是我想，10年后才写来，那总比不写来要好。第二方面，我也觉得很佩服这个弟兄哎。各位，你还记得你10年前你得罪了谁吗？就算你记起来你得罪谁，你愿意写一封道歉信去跟他道歉吗？这个弟兄做到了，在主里面他有真实的爱，他愿意放下面子来跟我道歉，即使在10年之后，我不知道这10年对他来讲有多么挣扎，我很佩服他。胜过了，他愿意为了主的缘故，为了主的爱的缘故，他愿意跟他的弟兄和好。各位，这个叫做爱弟兄没有虚假，这个叫做基督里的真感情。同工们、弟兄姐妹们，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都要一起来学这个功课，好吗？不容易哈，我们求神的恩典帮助我们，在基督的爱里面，成长起来，能够从心里切实相爱，印证我们所听得到，洁净了我们的良心，叫我们配得过我们所听到的福音，我们所领受的救恩。阿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需要你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。主，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相处，实在是有许多的功课要学习。大家来自不一样的地方，不一样的家庭，不一样的脾气，不一样的个性，做事的方法不一样，甚至很多对圣经的看法也不一样，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，对政治的看法不一样，种种的不一样。主啊，很多时候，会拦阻我们在你家里的合一，主求你让我们因着你的爱，因着你的名的缘故，我们可以超越这一切差异，让我们谨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在这个世代，我们同心，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为其他弟兄姐妹们来着想，好叫我们这个合一的见证，成为这个世界的光。在这个分裂、冲突、彼此仇恨的世界里面，像明灯照耀一样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